好，导师在这里又特别，我们看42页了哈。导师在这里又把十二缘起了哈，十二缘起综合起来再说明一下了哈。而说十二缘起应处界法不同，哪里不同呢？应处界是一切法的分类嘛哈。一切分类就是具体的事实咯，就具体的一切法的分类，应处界。这大家能够理解了齁，然后具体的一切法的分类。而这个缘起法呢，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呢？好，导师说也可以说是事实啊。为什么说是事实？像十二缘起支当中的十二支，十二支本身它是具体的事实嘛齁。老死生有，都是具体的现象，包括无明啊，都是具体现象啊。但是缘起这个，如果以三重因缘来讲的话，导师在这边讲的就是果从因生，果从因生可以这样来比对啦。但是导师说，但是缘起法呢，是重在说明诸法此彼的依存性。此彼的依存性，你可以讲就是此故彼了哈，以及前后的系列程序性，或者说系列性，那就是什么？前后程序性那是什么？如果以缘起的时候，缘起十二支，无明缘行行缘事，是不是有个它的系列性？那这两个系列性，彼此的依存性就可以讲此故彼了。这就重在因果的理性。所以缘起的知性，那也是此故彼的十二支缘起，这样理解吗？包括八支圣道，八支圣道，我们说圣道八支嘛，哈，八正道，其实它之间呢，八支之间呢，也是有关系的啦，这样理解吗？我们一般讲说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这等等之间也有关系的，也可以说是此故彼。所以他们的都是在此故彼的这个法则之下的十二缘起支的系列性，包括八支圣道也是有它的系列性。这种理性是一切法的必然理则。我在这边举，也就是生缘老死，生与老死之间有一种不变不移的必然关系。佛陀就是在复杂的现象当中，差别现象，果从因生还是指在果跟因之间的关系嘛，还指差别的因果事项嘛，齁。佛陀就在这个差别复杂的因果现象当中，把握到他的此彼与前后的必然理则。此彼与前后。所以对于流转的杂染法与幻灭的清净法，能够正确的误解它，进而改善它了。所以我们说一切生必灭，它是缘起的实相，生的就必然灭的，包括我们烦恼生起来，它会烦恼会不会灭掉啊？总不会一辈子这个生起来这个烦恼总不会一辈子都还在吧，还是会灭了。你说还会在，它是灭了之后再生起来了。气啊，气到没有力气它就灭了了。啊，下一次还有力气它又生起来。是吧齁。所以它虽然生必灭，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用方法，所以它灭了之后还会再生。要用什么方法？要用什么方法齁，它灭了它就不会再生。要用什么方法？佛法用什么方法？修行，修圣道，这样理解吗？修圣道才有可能。所以佛陀开示都以圣道为中心做开示的了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够正确，如果对流转、幻灭 能够正确的了解，尤其是以空性、无性的缘起，无性的缘起就是无性的流转，缘起的流转门，无性的缘起幻灭门，了解它，就进而能够改善它。缘起是甚深的了哈，缘起甚深。为什么缘起甚深？为什么缘起会甚深？因为它怎样能够达到实相啊？为什么能够达到实相？缘起为什么甚深？因为它是性空，它又能够达到涅槃。缘起是生死流转、涅槃幻灭的道理了哈。一缘起，一缘而起一切，一缘而起的一切是没有一点实在性。要见到这个了，这样才能够真正见到缘起甚深呢。这样，它就是性空的缘起，所以能够依着缘起而什么入空即性。所以菩萨修般若时，见十二缘起毕竟空，毕竟空就没有升起的相，也没有缘起的灭尽相。所以就是经文所讲的无无明，就是没有升起相，亦无无明尽，就是没有幻灭相。这如《大般若经》讲的，菩萨坐道场时，观十二因缘如虚空不可见。菩萨坐道场时，坐什么道场？菩提道场，准备要结要成佛的了哈。所以菩萨坐道场时，菩提道场，就是、世尊坐在菩提树下的时候，他就是观十二缘起如虚空不可见。如虚空不可见，不是说像虚空一样的广大不可见哦，不是指说虚空好像广大，好像无边，不是指这个啦。这边指虚空，就是虚空没有灭，没有灭相啊。这个只是譬喻啦，因为在世间人呢、就看到虚空就没有灭相嘛，有没有生相，有没有灭相。但是作为中国人来讲，虚空相，虚空相，还是什么？还是缘起相啊？这样理解吗？那这只是一种譬喻，取它的少分譬喻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就好像虚空不可见，又不可灭。这就是有意空力，所以流转幻灭。我们说幻灭门，那个幻灭也是一种幻哦，相对来说的哦，因为此无故彼无，只是就着什么，就好像是就着此跟彼，此彼这个是缘起的幻象，只是就着否定缘起的幻象来显示什么涅槃。涅槃是不可说的嘛，哈，是就着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来显示涅槃相了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缘起的流转幻灭皆是性空，所以有一空力，有一空力。然后涅槃，我们一说出来的，涅槃一说出来的，那就是缘起相。这样的话，那个涅槃就是跟生死相对、相对论的，那都还是虚论，那还是幻象了。而这一切呢，都是要依空而立，依空而立，所以叫有依空立。有依空立就是一切的 有呢，不单单是一切的差别事项了哈，还包括什么？我们刚才说到的四代理程的，四代理程的那个理，就是42页的哈，42页科判二四代理程，就是因果的理性了哈，就是此故彼的存在性，此彼的存在性。此彼的依存性，前后的程序性，这样的理性，这样的理性都还是属于有。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，只要涅槃一说出来，那还是属于幻象，还是属于一种有，还是跟生死相对幻现出来的幻象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四谛空，我们来读经文。无苦集灭道，苦集灭道就是四谛嘛。我们翻到下一页。苦谛是指什么？苦。苦谛它就是一种果了啦。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了哈。如果是说人来说的话了哈，人生是苦，就是我们所看到的，我们现前所的一切了哈。对我们而言了哈，我们现前所见的一切，佛陀都说是苦谛了哈。我们所能够见到的我们所能够见到的是只能见到什么？有为法，就诸行嘛，哈。我们说诸行无常，无常故苦，无常故苦。所以我们说一切世间都是苦，就是现在所我们说为什么它叫做果呢？苦果呢？因为我们说一切的法都是缘起法，一切的法都缘起法嘛，哈。所以这个我们所见的一切法都是缘起所成的法。因缘所成的法，所以我们这个也是一种果嘛，哈，苦果。而这个苦呢，它有它的原因，有原因，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苦果。这就是苦的原因，苦的原因就是集呢，而苦的原因就是无明爱见等烦恼。因此而引生苦果，叫极地。而极地也可以这样分啦，哈。如果说惑业苦，我们一般有讲到惑业苦嘛，哈。我们也可以讲极地就是惑业，也可以这样讲。但是惑业当中是以什么为主啊？以惑为主。所以但是我们一般又讲到什么业感缘起，有没有业感缘起？而且在惑业苦当中，他就认为是业感缘起。那导致这边是指烦恼嘛，哈，烦恼就是惑。我们说在惑业当中呢，是以惑为主，就以烦恼为主，有烦恼才会造业。造了业之后，单单业呢，能不能够感果？业能不能感果？我们说业感缘起，单单业能不能感果？不能，还有烦恼，这样理解吗？烦恼能够造业，业造成之后，业本身也不能够直接感果，它还要有烦恼，所以。惑呢，能够发业，能够发业，能够造业，也能够润身。什么叫润身？要润烦恼，润业，让业来感果。所以导师说，业感缘起，倒不是说是惑感缘起，用惑，那才更根本的看到，最根本的看到，为什么要有生死？ 当然是业力才能招感嘛，但是为什么会有业力？这根本还是祸。最根本的祸是什么？无明。有十二缘起支的第一支无明。最根本的无明是什么？自性见。因为是从因生果，所以不是不可灭了哈。只要苦灭，就可以得解脱，是灭谛了哈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说，这个注意听了，注意听一下。我们说祸业，为什么祸业之后，我们说苦了哈？苦集之后，为什么直接就可以灭？是说我如果了解了此有故彼有，此有故彼有，我们就知道，一知道，我有这个苦，我有这个苦果哈，我有这个苦果。我如果知道这个苦果是由集，就是它因嘛哈，因而来。就是此有故彼有，只要我一知道这个苦果是由于集而来，我只要知道这个，这样因为是此故彼，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这个苦果要灭的话，我只要什么集灭，因灭苦就灭，这样理解吗？什么叫做灭？就是这个苦灭。苦集是什么？苦集。灭是什么？苦灭。苦集灭道，苦就是苦嘛，苦果。集呢是苦集，苦的因。灭呢是灭什么？灭苦果。这样我只要知道这个苦果，它就是不是自信有的，它是因为集而有的。所以我只要知道这个苦果是由集而来的，我知道此有故彼有，我只要知道此有故彼有，我只要此无彼就无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我只要知道这样，我们现在的法苦，现在的一切法，一切的有无形，诸形无常，无常故苦。但是我只要知道这个诸行是什么？无自性的，是此有故彼有的，这样我就知道啊，我能够把这个病解决掉。怎么样解决？此无故彼无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真正的了解苦集，就能够了解灭，可以灭。但是我们只是知道可以灭哈，但是我们有没有亲证到灭？还没有嘛。这样理解吗？就好像我们看医生哦，医生要怎样先知道啊？你这个真的有病，苦嘛哈、哦，真的有病哦。就好像佛陀诊断我们这个人生，啊有病，要苦，然后接下来去找原因了啊，好像医生去找原因，哦有病因，找到原因之后，找到原因了啊，就知道一定能够灭。找到原因了，真正的原因，我只要把这个原因拿掉，就灭了。但是找到原因之后，就知道他病可以好哦。但是这时候病好了吗？还没嘛哈。要怎么样才能够好？要修道，这样理解吗？因为可以好，才要去找原因，去找方法哦。如果不能好，找什么方法？再怎么样的方法，他都不能好啊。这样理解吗？知道了哦，这个有原因的。他只要把这原因拿掉就可以灭，这样才来去找方法，这样理解吗？如果不能灭齁，就不用找方法，因为在怎么的方法都不能够灭，这样理解吗？知道是可以灭的，就去找方法了。这样呢也是一样，我们知道了理解啊，它是可以灭的，那我们要去服药，这样理解吗？医生拿药给你的，我们就要照着药服药，那就是行圣道。行圣道，一直八正道， 一直去行，就能够真正的怎样灭，亲正灭。所以苦集灭道了哈。所以圣道呢，圣道的第一支是什么？正见支，它要正见四谛，知道苦真实是苦，集真实是集，灭真实是灭，知道了哈。而且它是怎么？它的内容是什么？知道，这就是正见，依着这正见而行，依着正见正思维，就这样去行，知道，依这个为主导，这样理解吗？不是随便行的啦，不是说哎，我只要我都没有什么知见，我只要做，再怎么做也不知道啦，这样理解吗？要有正见为导，要去行，这样的话就能够什么依着这个啊，苦到底是怎样，我用这个正见来去行啊，到底是怎样，哦，原来它是集，我就要用正，就要我们的正见八正道来去断苦，如实之苦啊，集呢就要断，这样断才能够正灭了哈。所以道是要修的了哈，接着修道，以正见为导，然后断集正灭。然后翻到下一页了哈，这边有说到四谛的谛，谛就是真实不颠倒，也就是四种真理，四种真实。所以这个也不单单是苦等的事实啊，不是单单说这个事实，还要看到呢，在这事实当中所见到的苦集灭道的真理啦哈。就好像十二缘起之，也不单单是见到它的事实啦，差别的事实，还要见到差别事实当中的呢理则性啦。这些都理则性都有不可变异的意义了哈，所以佛一教经说：夜可令热，日可令冷。佛说是谛，不可令异，它是真实的，不会再变化了。苦集二谛是名有漏的世间因果，也可以说是缘起之的什么流转门。还灭呢？灭道呢？灭道地是清净的出世因果了哈。我们说缘起的还灭门呐、啊，缘起的还灭门，我们知道此无故彼无嘛哈。但是我们要如何才能够真正做到此无故彼无啊？如果真正的能够断烦恼，一定要去修行呢、啊。那圣道，那就道。所以道跟灭啊是出世因果，要行圣道这样的因，才能够得到什么？灭涅槃的这样的果了哈，所以是出世间的因果。世间出世间都是有因有果，所以分为四谛。所以四谛就是世间因果、苦集跟出世间因果、灭道。这一切呢，一切都是什么？世间因果、出世间因果，一切呢都是什么？从缘起，众缘而起，都是无自性。所以观菩萨修般若的时候，观此四谛毕竟空，所以四谛不外一时谛。一时谛是什么？一时谛有看到吗？最后一行，四十五页最后一行，不外四谛的一时谛。一时谛是指什么？一时谛就是一时相应，就是空即性，一切法空即性。所以在这里看到了哈，用一时地，就是空寂性来设什么四地。大家有没有直接想到什么？老师用还要用什么？用一时相应来设什么三法应？ 所以我们一般会说，如果用四谛来讲，我们一般会说什么？声闻的是什么四谛啊？有量，有量的四谛。如果大圣的四谛呢，是无量，无量的四谛。为什么会是无量的四谛啊？就知道了嘛，哈，是跟一时谛相应的，就是空寂性，空寂性是无量的，无量相应的四谛。这都可以看注脚39了哈，我们翻到下一页，接下来就要来看经文，就说到能证自己所证理都是空的了哈。我们来读经文：无智亦无德。这个智就是现观了哈。就是现观，现观就直接面就观察到真理了哈，就洞见真理。那至少就是见法了哈。如果见法，如果就圣者了嘛哈，如果在声闻，至少知道什么？出果了哈，如果在大圣呢，最少要怎么样？出地了哈，才能够真的现观洞见真理了哈。观是能观了哈，德就是什么所观哦，能观智所德就是所观了哈。如果用观来讲了哈，如果用德，这是用智来讲了哈，智来讲的就是能观，德就是所观了哈。如果以德来讲，智就是能德了哈，能德，德就是所得。如果所证所得的，就是所观所得的了哈。如果依空有来讲，是指什么？所观所得的是什么？以空有来讲，是空还是有？就是在讲空性哦。要证到这个，如果依生死涅槃来讲，它就是所证所得的是什么？涅槃哦。如果有为无为来讲，所证所得那就是什么？无为了。然后在这边，总之对智为理。对行为果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对智为理，就是说，我们说涅槃，我们只是涅槃来讲好了哈。涅槃，如果说对智为理，就是说涅槃是我们什么真理哦，所智所要证的真理，所以叫做对智为理了哈。对行为果，那是什么？如果我们行，假设我们以圣道行的话。这样的涅槃是什么？涅槃果，得涅槃解脱，修圣道就得涅槃解脱果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假设啊，在这边假设我们说用涅槃来讲，涅槃既是什么所见的真理，也是什么所得的果，这样理解吗？这句话就这样理解了哈、哦。所以在佛法当中啊，在这里哈、哦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佛法当中实在是。都贯通的了，所见到的，就像我们见法，佛就是说见法呢，就什么得什么法身，以法为身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同样的涅槃，我们可以讲说它是见真理，涅槃就是空寂性嘛，哈，在大圣来讲是空寂性呢、啊，所以是见空寂性，见真理。也见真理之后呢，就解脱，就解脱了啊。这样理解吗？我们翻到下一页，此智与德本经都说为无，这就是菩萨般若的最高体验，无智亦无德。我们如果用语言说了啊，语言文字来说明，我们好像会有说。有能知所知嘛，哈， 有能证所证，有这样的差别。其实啊，真正体证的境界是没有能所差别，是明一切相的了。所以证真理也不过是用名言安例来表示它了哈。说般若证真理，这个也是用名言来说明了。就证真理，若一证到的时候啊，啊，那是哦，理智一如理。理智是一如，那理是指什么？就真理啦。智呢，就般若啦。我们说般若证真理，那只是随顺世间的名言而说的。如果真的理般若证真理，真的这样证到的时候，那时候是什么？般若跟真理是什么？一如的，叫做理智一如，是没有理智慧以外的真理。也没有真理以外的智慧了，所以我们说，如如智，正如如理，如智亦如，如就是我们假如如智亦如，那如就是指真理了哈，智就是指正真理的智，那就如如智，正如如理，但是虽然没有。智慧以外的真理，也没有真理以外的智慧，千万不要以为就是一，不要以为就是那个一体啦，不要以为就是有那个本体叫做一，绝对的一，是啦。那如果有绝对的一体，接着一体，那它都还是落入世间，这样理解吗？那是超越，超越的，那是不可得，能所不可得，毕竟空寂。如果还有一还有一个一啊，那个还是堕在什么？还是堕在相对，这样理解吗？还是堕在相对，要超越。所以叫做去恶，去恶又怎样？不着一，这样理解吗？有一跟二都是相对的，超越怎么样？超越。超越不是随便说说，不是这样想象，就是那个超越，这样理解吗？我们如果说到共修到现在，我们不要讲说，哎，超越就是那个，超越就是这样，不可思议的，不是哦，然后就空寂，啊，讲的空寂，啊，毕竟空寂，我们一再说明，毕竟空寂，我们刚才也在还是在这样强调，毕竟空寂那是超越一切相的。而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，不要一直在往那，一直在去思维想象超越的是什么东西，不是这样去思维的。然后在缘起事相当中去观察因缘和合，因缘和合啊，就是假有幻象，所以怎样不自信，你们观察了哈。好，翻到下一页。所以我们前面讲应处界空是就着四相分类而说，十二缘起四谛呢是从四相显理，以显理说属于理了哈。而且另外一个观点了哈，十二缘起四谛是观理，而自得是正果了哈，智跟德了哈，无智亦无德是要正果来说的，这都相对说了哈。此四相以理性，观行以自正，在般若的菩萨般若的真实体证时，一切都是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，毕竟空寂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节选空义。我们来读经文：以无所得故，这就是对于 照见一切皆空所提出来的理由啦。为什么一切皆空呢？那就是无所得了哈，有所得。本来一切法没有不是空的了哈，但是有的以为空是外境空，内心的精神不空，这就是境空心有论了哈。而有以为呢，空是除去内心的错误，外境是不空，就是心空境有论。他以为是内心的错误了，啊，内心的错误是自己内心有问题，而不是外境不空，这就是心空境有论了，这都偏一边。我们说真空啊，真正的空啊，它是要在一切法自性不可得上说了，一切法包括运处界缘起四谛自得等一切法，求其自性不可得，因为一切法的自性不可得，所以说空。这样包括境心都空了，境心都空，但是尽心都空呢，都空，只是在说明尽跟心一切法的自性不可得，这样理解吗？是在说明他的自性不可得，有没有破坏一切法的差别万象啊？没有了，因为一切如果一切法是有自信的，假设一切法是有真的有自信的话，我们观他一切法不可得，那就是错误哦。那这样佛菩萨就有问题哦，这样理解吗？但是因为本来的诸法之本性就是不可得，只是众生没有我们没有彻悟而已了哈，所以不可得只是还他面目，只是还他的不可得而已了哈。只显一切法的本来，所以以无所得故，本来就没有不可得，是一切法本来就不可得。佛菩萨呢，圣者呢，有智慧能够见到这个一切法的本来面目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我们以众生以无明而执为实有，这是不得解脱的唯一根源呢，就是无明了。所以这个无明在《暗经》当中有讲到很多，不知四谛、不知什么都可以讲无明了。但是如果以大圣来讲，就最一切的无明当中最根本的无明，就是执为实有了，有一自性有。若有无明，就以有所得求一切法了哈。如果知道以无所得的智慧照见五蕴皆空，那就能够离我法执，我法执就是一切执咯，而得到解脱。从理论上就是一切法不可得，一切法不可得就说明什么应等一切法都是空的不可得。如果从修正上来说，那就是什么以无所得慧，以无所得的智慧了哈，能够达到一切法空。这都相对来说了哈，就像以正见为导起正行了哈，正行不能够离开正见了。以无所得故，就是总结一切以上无蕴等皆空的理由了哈。所以无所得是没有他的自性可得了哈，不是没有无蕴、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这样的差别 的法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德般若果了。德般若果之前定义是修般若行嘛，接下来我们就德般若果。我们先来看涅槃果。涅槃果我们一般讲就是三乘共果，三乘共果。好，我们来读经文。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就近涅槃。所以观空不是只是知识上的论辩啊，而是要借此以解脱众苦。所以要接着明般若果了齁，到底。所以我们修行不是好像漫无目的漫无目标了齁。我们学佛啊，学佛有它根本意气了齁。学佛的根本意气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嘛齁，要得到这个般若果了齁。所以我们修行也是一样的齁。修行主要就是要我们要解脱众苦了齁，要接着明般若果。般若果可以分成两种了齁，就是涅槃果跟菩提果了齁。我们先讲这边就讲涅槃果。涅槃果是三乘共果。因为一切法不可得就能够心无挂碍了齁。因为如果可得那就实有。什么叫可得？就是实有的那就会挂碍了。不可得那就空即性，空即性就不会挂碍。这样一不会挂碍，以无所得就得无所爱，是不会挂碍了。就像我们为什么会起烦恼？假设会让我们起烦恼，我们可能就会认为那个会让我起烦恼的那个境界，我们认为它是实有的嘛？啊，他骂我，或者说他怎么样，他打我，我们认为它是实有的境界，实有的，然后我们就中箭的了，中箭我们就起烦恼。但是说不要说这样的话，他这样他打我，他骂我，这样我就。不要，就好像说，就好像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不要把它指为实有的话，这样不是就否定它，不是就否定那个现象哈？这样的话，如果这样他骂我，他真的是指责我的错误的话，我也不要，好像说无所得，好像就无所挂碍，就好像这样的话，对，这样理解吗？我们说。是在说明那个境界是无自性的，这样理解吗？境界是无自性，它那个不是否定它的差别相。所以，如果譬如说我们举这样的例子了哈，就是说他们骂我，他骂的有道理，这样的话。这样有道理，我们是怎么样呢？不把它指为实有的，这样理解吗？不是否定他讲的道理，这样我没有生气，我们还是要依着他所说的而改善，这样理解吗？依着他所说的而改善，这样。或者是说他很无理，他骂得很无理，我们能不能够呵责他？还是可以呵责他？要像佛陀也会骂人，这样理解吗？他看到你不好，弟子不好，会不会呵责他？会呵责他，但是他有没有起烦恼？有没有挂碍？没有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。我们要呵责人，呵责，比如说要教小孩子， 也是要喝止，但是我们在那里就不能够起挂碍，不能因为生气哈，用生气来喝止，这样理解吗？主要是在这里了，在这里只是在跟各位说，我们不要有一谈到一切法空，就一切都不拣择了哈，那理解吗？无挂碍，就没有所挂碍，它就不会有所恐怖了。没有挂碍才会恐怖。翻到下一页，为什么没有挂碍就不会有恐怖？我们为什么有挂碍，就时有的就会患得患失了哈，患得患失。那患得患失，那无往而不恐怖啊，就到哪里都要恐怖了哈。如果了解一切法空，一切法空如幻，就不会为我法所障碍，不会有实有来障碍我们而产生恐怖，那就是远离颠倒梦想。如果远离颠倒梦想，那就是即灭咯，就是一切的动乱纷扰到此就全无，所以叫究竟。因为全无了哈，所以叫究竟了。啊，究竟，因为涅槃了。什么叫涅槃？究竟涅槃的涅槃，涅槃就是即灭嘛哈，即灭就是一切的动乱纷扰到底是。到这里就全无，就是已经远离颠倒梦想，但这一切的动乱纷扰就没有了，所以这样就叫究竟，所以是究竟涅槃了。涅槃就是究竟了，要究竟涅槃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菩提果，这是如来不共果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经文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菩提果，我们讲这个菩提果最主要是在讲什么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无上菩提啦，主要是在讲这个。所以阿耨多罗是无上，三藐三菩提因为正等正觉。所以说菩提果主要是在讲 无上菩提果，就是佛菩提果了。或者声闻也有菩提，但是声闻的菩提哈，它只能够就是讲菩提了哈，但是它不能够普遍，就它只能够讲正觉了哈，它不能够讲什么正等正觉，那等就是普遍了哈。那菩萨虽然能够讲正等正觉，但是那个等啊哈还不够，他虽然可能讲普遍啊，但是他还不是无上，所以只有佛才是无上，无上正片觉。所以我们讲菩提果主要是在讲佛啦哈，佛的无上菩提果，所以这是如来的不共果。这个的我们关于说三乘共果的涅槃果跟大乘的如来的不共果啊哈，这在注脚放了蛮多的哈，希望大家可以去理解为什么大小的分别，大小是没有是共法言的，所证到的都同样一个空寂性，都证到同一个涅槃，它差别是在哪里？心情不同。就是菩萨的大悲心情跟声闻的心情有什么不同，就是一个是自利利他，一个是急求自证，这个不同。而这样我们分到54页了哈，般若与佛菩提本来不是两件事情了哈，因为般若与智慧，般若就是智慧，佛菩提呢，佛果菩提就是无上正遍觉，就是一切智， 只是在这个在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到了哈，就是般若是一法，随机而异称。在还没有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说般若，到证到究竟圆满，就叫做无上菩提。所以有说到菩提就是老般若，老般若。其实我们说佛是以无上菩提，就以觉嘛，哈，觉者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样佛法只讲觉，只讲般若，不是啦，是以般若来摄一切功德。因为只有般若佛法，只有般若才能够把一切的功德什么导入怎样出世间，只有般若啦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才说以慧为中心摄一切功德啦，齁。不是只有般若齁。不是只有菩提啦，是以菩提来摄一切功德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。而且在实证边来讲啦，能证所证一切都是怎样超越的啦齁，一切是超越。所以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所以在实相会的究竟证，就证入实相的时候，那个是集万行而离众相。集万行就是不离开万行，但是离一切相，那是超越不可思议的了哈。所以我们可以讲什么内在的超越，但是内在的超越就是超越的内在啊。但在这里讲究竟证当中，连一切相来讲的话，就是集万行而离众相，不可思议，是超越不可思议的啦。所以龙树也说到啊，我们看第三行了，般若然后菩萨在修学般若的时候是自证佛果菩提了。那为什么此经说菩萨证究竟涅槃而不证菩提呢？这是因为怎样呢？因为无上证等菩提是耶究竟圆满说，这是唯佛能够证的了。而究竟涅槃不然，是三乘共果。因为什么叫涅槃？涅槃就是空寂性嘛，空寂性是三乘共证的。虽然三乘共证涅槃，共证空寂性，但是怎样证入有什么浅深，有浅深。但是不管证入有浅深，它所证的呢是同样一个涅槃，同样一个空寂性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这是，所以才说到中观初期大圣是怎样三乘是什么共法言，共同的实相是共同的，共证到实相了。三乘共果了哈，这个是声闻阿罗汉菩萨七地，也有讲八地都能证得的了哈。只不过呢，菩萨到证到这个同样证的，同样证到这涅槃，同样空寂性，以为这个就是究竟了，究竟他就成功自己了哈。啊，涅槃，但是菩萨就不知道，菩萨就不是这样了哈。他知道虽然知道无分别法性，但是呢，他怎样呢？能够得到佛的护持，而自己又有本愿嘛，就是要度脱一切众生的本愿，所以不会入涅槃，而能够进期佛果。所以龙树菩萨这样说：无生是佛道门，无生是佛道门，是怎样？就是在这边来讲，就是好像说七地八地菩萨啦，证无生法忍，证无生法忍而又佛道门。他就要进期佛果嘛，哈，无生是佛道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翻到57页，意赞般若德，我们来读经文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为什么要用这个咒啊来赞般若德？因为大家 那咒啊，那当时印度一般人啊都认为的咒哦有很大的力量。嗯。印度教徒他印度教啊他都会持诵密咒嘛齁。嗯，他认为这个有很大的力量。啊，这个般若经就用这个来齁来譬喻啦。说这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，那个是大神咒、大明咒、无上咒、无等等咒啦齁。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我们这个咒啊，是能够除一切苦的啦齁。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啦齁。好，接下来起慧顿根说方便，这个齁是大般若经没有的啦齁。好，我们来读经文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跟之前是用咒齁譬喻般若德啦齁。接下来就讲般若波罗蜜多咒了齁。这是为了顿根而说方便的啦齁。其实老师说这个是为了顿根而生信的齁。顿根生信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了齁。我们到最后一页。这个也可以为了得定的方便啦，因为一般念咒都一般也说不要了解它意思嘛，直接念咒它也可以得定的方便啦齁。那其实如果要咒意啊，如果分别起来了解它的意思啊齁，也是跟教义是一样的啦齁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整个的咒啊，它的意思就是去啊去啊，到彼岸去啊，大众都去啊，愿正劫的极速成就了齁。所以这个也是跟咒跟教我们这个义理啊是一致的。所以为了要令顿根生信，还有得定这样等等的理由啦，所以才以度脱一切苦厄的波罗蜜，本来是度一切苦厄的波罗蜜齁，把它做成什么密咒的形式，而附在大神咒等之后啦。如果了解咒义，这不过是与大家同度苦厄、同得菩提的愿望为结论而已啦。只是这个结论哦，用这个密咒的形式，用咒语的形式说出来啦。如果把它翻成白话的话，就是这样的意思啦。能理解吗？好，我们这个般若经讲记我们就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齁。关于我们这个讲义大概会这样了齁。到了最后会有一些我课后都会再做一些修正了齁。所以在现在的网络上啊，包括今天讲完之后我会做修正了齁。做了修正挂上网路的，再过几天可能挂上网路就会是最新的啦齁。会有一些变化啦齁。可能会多一些啦齁。或者是修改的少部分的。好，我们今就到此圆满结束了啦齁。好，我们回向。